今天查的经文呢，就是继续上一次我们所查的《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十二节。今天我们也查到二十六节，就是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把它查完。上个星期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告诉他的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让他们在耶路撒冷来等，让他们来等，等就是等这个圣灵的降临，使他们可以得到能力。得到这个能力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他们能够传福音来做见证。然后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被接上升，所以我们看到了后边一系列的工作都是实际上是圣灵借着使徒们所做的工作。而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被接升天，而天使告诉他的门徒说，哎，你们怎么看他走的，他还要怎么来。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极大的一个安慰。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是带着人性复活升天，这也给我们复活能够进到他的荣耀当中呢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依据。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在这都是很读到这里边的时候呢都会得到一个安慰。好，下面我们就接着再往下看，我们从十二节我们再往下看。主耶稣被接走了，然后从第十二节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对面就是橄榄山，那么这里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就是橄榄山呢离耶路撒冷不远，第二个概念呢就是说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根据民数记三十五章四到五节呢，那里说呢大概是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是2000走，就大约1000米吧这样子。那么橄榄山离耶路撒冷呢大约就是800到1200米。所以我们这里边看到了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门徒呢这时候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因为主耶稣临升天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等，等待所应许的圣灵的降临。13节说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个楼房。在那里的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使徒们回去了之后就在他们所住的一间楼房上就在那里聚集。然后呢14节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回来之后他们并没有说分散我们就在这里好像没有事做一样，而是他们聚集起来在那里祷告也好敬拜也好怎么样，反正把他聚集在一起。那么这里边呢提到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里呢是最后一次提及玛利亚。那么从属灵的角度讲呢，我们看到说玛利亚呢她并没有因为是主耶稣肉身的妈妈给她带来更多的这样的属灵的优越的地位，因为玛利亚呢她也是个需要拯救的人。好了，那么他们其实聚集的时候呢说除了这个使徒们之外呢还有100多人，一共是120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聚集在一起在那里等待在祷告。那么彼得呢就站起来就说话了。我们都知道彼得呢在这些使徒当中呢他在之前跟随耶稣的时候呢他就一直是个很爱讲话的人，他有时候呢讲的对呢耶稣也表扬他，讲错的主耶稣呢也责备他。那么这时候呢他又站起来说16节，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经上预言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也就是说在诗篇41篇第9节当中呢，我们回去自己看一下可以看到大卫呢曾经有这样的预言的，就是要有人不卖主，在桌子底下和主一起吃饭的人要用脚踢主。所以大卫呢曾经有过这样的预言，那么今天呢应验了。预言的时候大家可能不明白，但是现在呢彼得呢他真的明白了这个旧约这里边原来是讲的是主，是讲指的犹大如何的害主。然后说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中的职任上得了一分，这里边彼得是承认这个犹大曾经是在使徒当中行走的，也曾经好像使徒们一样他的工作大家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说本来这里边讲的话他本来 他原本好像在使徒当中行走。然后十八节说，这人用他作恶的工匠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所以这就讲到了犹大是如何的卖主，然后他自己又怎么吊死的，然后肚腹崩裂，然后他又是拿了那大祭司们的这个钱买了给他买了块地，然后把他葬了。所以呢，这里讲到了说他们就提到了犹大，彼得就提到了犹大。犹大本来是使徒，但是现在呢，犹大呢怎么样？犹大他死了，他是作恶的，而且是什么呢？他是在罪恶症当中死的。然后说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儿，所以按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所以彼得这里边讲到了一个事实，又讲到了一个预言。事实呢，就是犹大卖主，最后他死了，然后用他所作恶得来的工价呢买了块田把他葬了。然后呢，第二件事讲到，第二个预言讲到的是什么呢？就这件事情呢是大卫曾经预言过的。然后呢，接下来二十节他又说，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这是诗篇六十九篇第二十五节。然后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第一百零九篇的第八节。所以彼得再一次拿这个旧约当中的诗人所记载的，讲到指着这个卖主的犹大的结局来验证验证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前面呢引用诗篇四十一篇九篇讲到了犹大卖主，印证犹大的卖主。后篇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五节和一百零九篇八节呢印证了这个卖主的犹大的结局。然后呢他这里边讲到了一句话，说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他然后二十一节彼得讲了一番话之后呢，就得出来一个结论，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彼得在这里边讲了这么多话，他要说的话是什么呢？他要说的话就是我们还要需要选出一个使徒，因为旧约圣经当中曾经借着这样的诗人做过这样的预言，就是这个犹大卖主，而且他会死的，然后怎么样，要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彼得根据这个他来提出来一件事情，说什么？说我们要再选出一个使徒来，要得他的职分，要替这个代替这个犹大的这个职分。那么他这里边同时呢，彼得呢也讲到了说，如果想得这个职分的人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从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必须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也就是说这个人从施洗约翰给主耶稣施洗开始，就是一直在跟随着耶稣的人，这个人必须是这样的人。他常常听主的讲话，常常看到主所做的事情，他一直在跟随主。那第二个条件呢，说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的。第二个条件是见过主耶稣复活的，也就是说可以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的。当然我们讲到说他的复活还有他的升天。所以呢，这里提出了要补选一个使徒来替代卖主的犹大，然后提出两个条件。这个人呢，不是说与跟主耶稣不相干的，而是一直在他身边的，而且这个时间呢，划定呢也非常的准确的，就是从施洗约翰给主施洗开始，然后一直到这里边呢，从约翰施洗起，也可以理解成为就是施洗约翰出来开始给以色列人在约旦河施洗那个时间开始，也就是说从开始就认识耶稣的这样的人啊、第二个呢，必须能够亲眼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人，见过复活的基督的这样的人，可以为他做见证。第二十三节，于是选举了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萨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所以呢，在这些两个条件的约束下呢，他们找到了两个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马提亚。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哈，这里边不是大家举手说谁合格，或者说好像今天我们有些东西叫海选呢、就是大家选票这样来选举的，而是要有条件，根据这个条件然后提出候选人。这里边呢提到了两个候选人，一个是约瑟 和马提亚，他们两个人呢满足彼得所提出这两个条件。然后是不是这个有条件就好了呢？也不是。24节就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他们把这件事情恭恭敬敬的交给神，接着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说这两个人不是两个人都可以成为使徒的，而是只需要一个。所以这两个人如何来决定，他把这个事情借着祷告，他们一起把它交给神，让神呢在当中来做判断。那么第二件事呢，他们祷告呢也提出来这个原因了，因为犹大已经失去了这个位分，而且他在罪当中呢怎么样灭亡了。所以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呢，同心合意的祷告，把这事情交给主，来求神在当中做判断，神在当中做挑选，来寻求神的旨意。然后26节讲的说，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开始摇签，他们首先是祷告，然后提出两个候选人，然后祷告，然后就开始摇签，然后摇出来的是马提亚，那么就是马提亚来替代这个犹大成为使徒。那么我们看到早期的时候呢，他们寻求神的旨意呢，我们都知道旧约当中有乌灵和土灵。乌灵土灵是什么呢？我们不太清楚这是什么，但是很多的人呢觉得好像跟这个摇签呢是比较相似的一种两个石头，就是方式上跟摇签是一样的。那么的话后来呢他们就采用摇签这件事情呢，跟我们今天说到庙里边去抽签什么的这个不一样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只有特定的人他才有圣灵，圣灵降在谁的身上他才有这样的工作。所以呢那个时候神也借着这些异梦和异象还有摇签这样的事情呢来指示人，乌灵和土灵来指示人来做决定或者是如何来做。所以他们之前是先祷告，把马提亚和这个约瑟呢放在神的面前，然后让神来做决断，然后他们才开始摇签。因为他们相信呢神会掌管这个摇签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来显明他的旨意。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段经文呢第一章呢就结束了。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再总结一下，前面主耶稣升天并且给他们留下命令要在耶路撒冷等，而12节一直到26节呢，我们就看到这门徒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当然了他们不是说只做了这一件事情，当然他们也在那里祷告，他们也在那里聚集，也做了许多的事情，但是他这里边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征补了马提亚来替代犹大来成为使徒。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彼得他不是完完全全的就是突然想，哎，我们凑个12个整嘛，12个多好，那我们就再征补一个，而不是这样子的。彼得呢他开始在旧约圣经当中借着这些先知，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都不明白这先知到底讲的什么话，但是呢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主耶稣有40天之久跟他们在讲上帝国的事情，在讲这些福音，所以就好像以马忤是路上的两个人一样，主耶稣将圣经里边旧约圣经当中指责他的预言全部都跟他们讲清楚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心灵是开放的。所以你看这时候他不是平白无故的就做一件事情，而是他是有真正的圣经的根据的，他们不是说想凑个整数或者是想怎么样，而是按照旧约圣经当中的预言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他们选举了马提亚。好，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这段经文我给他归纳出来的主题呢是这样子的，不过呢你们也可以自己去看，试着去归纳一些主题出来。我给他归纳出来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在盼望当中来等候。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要在耶路撒冷等候，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然后你们才可以开始你们的工作，得到能力之后才开始工作。但是这些使徒们有没有等候？有等候，但是他们在那里等候不是傻傻的在那里等候，而是他们在做他们所该做的事情。 他所该做的这些事情的话呢，我们讲到说他们是好像一个人一样，他在继续往前走，不是在那里呆呆的傻傻的那个坐着，好像说哎呀怎么回事，什么时候来，咋还不来，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他们在盼望当中来等候。从他们所做的事情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在这里增补了这个，他们在一起祷告，在一起来按照这些他们所明白的主给他们所解明的这样的旧约的指责他的这样的预言，他们明白的，他们就开始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增补这个马提亚的事情。所以他们是在盼望当中等候，因着他们做的事情。好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主题呢，我们可以来应用第一个应用。第一个应用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同样也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也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但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呢，是在盼望当中来做该做的事情，做神借着他的话语所指引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让我们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教会当中我们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子的，讲到了说哎，教会呢不能够按照人的办法来建立，圣灵必会为教会来负责，圣灵呢也会带领教会，带领教会的人呢来如何的来建立，如何的来造就。但是我们是不是就什么也不做了呢？这是个问题。以前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说哎，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布道会，他会说哎呀这个事情我们交给神了，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哎呀这是人的工作，我们不要用人的办法，这个我们要清楚，这两个说法呢都不对的。无论说哎呀我们交给神了，这个所以我们单单的讲说交给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也可能是为我们的私欲呢开了一扇门。另外一种说法呢就说哎呀这个事情哎呀是人的工作，这也不对，这完全否定了我们，就好像我们在那里完全否定了我们在神的里边是个活的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一点神不是说降下一些超然的东西来给我们，而是他要让我们在他的事工当中有份的，我们要在盼望当中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布道会要不要做？要做。但是要做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到这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在当中是有参与的，我们要尽到我们自己的那一份本分。首先说我们要祷告，对不对？我们要把无论是讲员，无论是信息，无论是听的人，我们都要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求神能够借着讲员带来那可以使人得救的信息，苏醒人心的信息。同样我们也需要去祷告，为这些可以来的人，这些来的人他们呢也能够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语面前呢也能预备好他们的心，使他们能够真的他们信道，因着听道能够信道。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准备，比如说吃饭啊也好，或者我们招待也好，这都是另外的次要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要做我们该做的那一部分。那么如何说在盼望当中做该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是按照神的法则来做，并不是我们自己在做。而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过度的关注于什么了呢？我们过度于关注后边的一部分，我们吃饭怎么安排，场地怎么安排，如何的打扮，如何的这些饭食有几个菜，或者说我们交通，我们要设多少个人，这些要不要要？但是呢，必须明白这是次要的。所以这是在盼望当中等待。那么的话，他要做他该做的事。有很多时候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不是在盼望当中，我们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到彼得他做这件事情，他不是说茫茫然就想到了这么一件事情，或者自己突发奇想，或者是怎么样，不是的，他是有根据的，他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找到了根据，这就是我们该做的，而我们该做的都是神所命令的。所以我们讲到说在盼望当中等待，在盼望当中体现在哪里？就是我们是合神心意的，等待的当中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都是神所指示我们所要做的，而不是让我们在这一切当中来懒惰， 之前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当我们每次，当我有时候我会提起来说，哎，我们要不要做这个时候，他们说，哎，没关系，神会带领我们的。神这一句话讲得很属灵的，但是实际上有些时候就否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神会不会带领？会带领。圣灵会不会赐福？当然会。但是我们要与神来同工的，神因着他定义要借着我们来赐恩福，他要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不配的、蒙恩的、悔改的这样的罪人来成为他福音的一个管道，福音的使者，让我们来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也呼召我们来用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服侍他。所以我们需要付出一些劳苦，神也在我们的里边，圣灵也在我们的提醒我们，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把这个服侍呢能够让人可以看得出来，并且有功效的。所以神不是让我们就是说好像我们是个木偶一样，他在那里提现，而不是的，而是让我们这些有基督的生命，这样有圣灵在我们里边，这样的活人对神的话语产生回应而采取行动，这是信而顺服嘛。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以至于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我们既不是那种呆呆的傻傻的啊，神都会照顾了，我们不要做什么了。这个实际这个早期的教会中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的，就是神都会带领，神都会做，就不需要我了嘛。所以这里边无形当中我们就知道，神呼召我们出来是要做见证的，就是我们是要做的，而我们做又不是胡乱做的，而是要顺服神的话语去做的。我们也不可以抛开圣灵的带领，或者说我们抛开说神的话语，我们想怎么样做是怎么样做，我们八仙过海，只要这个能够达到目的就行，这是不行的。我们做事工呢有两种，一种呢是目标性的，目标性的事工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别说不要管我怎么做，我只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好了，实际的是错的，这是错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们要必须要按照神的方式来达成神所要我们去做的，这才是正确的。不单我们有目标有方向，而且呢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同样要按照神的规矩去做，这就是罗马书当中所说的，一切都是本于神，也依靠神，也归给神，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呢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我们在盼望中等待，就是我们今天都是活在盼望当中的，对不对？我们今天都是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都在这条成圣的路上，我们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在盼望当中去等待，就是在盼望当中我们来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圣灵的带领来生活，来为主耶稣基督的做见证，我们要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一切。这就是做见证吗？主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不单在教会当中生活，教会生活当中的细节，也包括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与那些不信人的相处的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见证，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学习的。那么我们第二个学习的是什么呢？第二个学习的我们就看到这个马提亚，他寻求到神的旨意了。那么马提亚选出来，他们呢和这个约瑟的话呢，这是什么？这是候选人制的，按照条件有候选人，然后把它交给神，神来做决断，或者说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到底判断这两个人当中是谁。这里边从根本上呢，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今天教会当中的一些管理制度。教会当中的管理制度其实有一种管理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民主选举，这是错的。所以从这上面呢基本上否定了这种民主选举制度。有给你举个例子，前两天我遇到一间教会呢，他们遇到了麻烦。遇到了什么麻烦呢？就是他们教会很多的事情呢不能决定。为什么很多的事情不能决定呢？或者说不能按照圣经的所要求的来决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教会宪章上有一个规定，教会里边的大事必须经过全体会友的这样的投票，而且投票率呢必须超过 75%， 就是说有 75% 的人同意这个事情才能做， 否则的话这个事情就不能做。所以他们教会呢总是出很多的问题。他们呢在几年之内呢连续赶走了三个牧师，但是这些牧师呢大部分弟兄姊妹还是比较喜欢他们的，就是因为他们每次投票呢总通过不了 75%。 那么没办法，他不单在牧师这件事情还有其他的事情上都出现了这些问题。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然后他们教会呢现在呢就说要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那么他们又要修改这个教会的宪章。但是他的规定当中呢就是教会如果想修改宪章呢必须也得通过 75% 的投票才行，所以呢他们教会现在宪章也修改不了。他就问我，他说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说这个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是不符合圣经的，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圣经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教会如果有超过 25% 的人是属肉体的，那这个教会就是属肉体的，因为是 25% 的人他决定这个教会的取向的。如果这有超过 25% 的人不属灵，那这教会就成为不属灵的了。我说你现在你看你已经成为一个恶向循环，你想修改呢你已经修改不了了。现在我们所引用的实际上是用的世界的方法来管理教会，就是所谓的民主。教会里从来就不是民主的，教会是神权。当讲到人权的时候才讲到了平等，讲到了人权，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是神权，因为我们讲到说教会耶稣基督是头，教会是圣灵所建立的，是圣灵所带领并且保守的，必须要顺服圣灵。它从来就不是民主制度所选举出来的。所以你看看人的制度都是傻傻的，好像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实际不是的。你看这间教会就是的，他被这些不属灵的人控制了，你没办法了。然后他就问我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 25% 的人呢，这些不属灵的人呢？那我就在跟他讲，我说不需要面对这 25% 的人，神呼召我是要我去牧养那 75% 的人。所以你看到没有，当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的时候会解决很多的问题。前面几个牧师为什么都被撵走了？因为他们来了之后他首先要面对的是什么呢？是这些 25% 的人，怎么处理这些人？这也是不符合圣经的。神呼召你来不是处理这些人的，神呼召你来是喂养这 75% 的人。看到了，神的话语是对我们的服事教会呢带着非常大的一个指导性。所以从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寻求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不是民主的旨意，不是大多数的旨意就能够代表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不可以说教会里边谁的声音大，民主制度哇就是谁了，这是不可以的。我们看到当年比拉多把主耶稣带到了这些大祭司、祭司、祭司长、文士、公会的人这些人面前的时候，还有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最后谁得胜了？那声音大了，这就是一个民主制度嘛，大家举手，大家都同意定耶稣十字架，就定耶稣十字架了。所以教会里边呢不可以这样子的，这样的话会带来给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一个结果的。所以教会当中必须要高举真理。所以为什么我们讲教会当中要高举基督，高举真理？因为没有真理，因为没有基督，这教会就不称其为教会，教会也不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之上，教会也不能够成为合一，教会也不可能彼此相爱。教会当中一个基本的一个宗旨失去了，那么别的就不要讲，就失去了教会，同样马上教会的功能也会失去的。教会的功能比如说在教会当中可以传递出真理，比如说在教会当中可以传递出彼此相爱，比如说在教会当中可以流淌出救恩的恩典，这些都会失去的，随着真理的失去而失去的。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如何在教会当中来实行真理。虽然这里面只是讲到了一个民主选举的问题，或者说这个马提亚和这个寻求神的旨意候选人制的。好了，那你说怎么做呢？再举个例子，我们就应用一下，就再把它应用下去。你比如说我们教会比如说我们要有选要有执事的改选，我们要换届这个执事了。我们换届执事是这样，我们不会选的， 我们通常是怎么样呢？我们通常是在执事会当中，就现有的执事会当中，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两个执事要换了，那我们就在现有的执事会当中呢提出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增补两位执事，好了，我们大家回去祷告，我们大家彼此酝酿，根据圣经里边的要求，有对执事的要求，好，我们大家开始提候选人的人选。好，当我们提到了候选人人选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大家根据祷告，那我们达成一致，比如说选两个弟兄，李弟兄、张弟兄，好了，我们达成一致了，那么我们就会在教会当中来宣布，我们这样宣布说，我们今年有两个执事呢，他要休息，要休息的话呢，我们要增补两位执事，那么的话根据我们的祷告，根据我们的提议，跟我们观察，根据他个人的这样的在真理上对他的要求，我们提名张弟兄和李弟兄。好了，那么弟兄姊妹呢，你们如果对张弟兄李弟兄他们有什么看法，或者认为他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教会当中看到他们有哪些不合格的地方，你可以随时向我们教会里边的任意一位现在的任意一位长执会的人，你可以反映。我们一般通常会有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来收集大家的意见，如果有意见分两种，没有意见的就直接就通过了，我们会等两个月到三个月，如果没有意见，大家都没有意见，我们都每个人都没有收集到什么意见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然后我们宣布张弟兄李弟兄成为我们新一届的这样的执事。那么如果有意见的话呢，我们会分两种来区分看待，一种呢是带有一种偏见性的，或者说是无关真理性的这样的意见，我就是对他个人有意见，这个的话呢我们是可以考虑不采纳。什么叫考虑不采纳呢？比如说哎，这个弟兄他讲话呢，就是好像对我讲话呢就总是不太好听，就带有个别性的这样的意见，而不反映出他生命的本质的这样，就是他这个人我就是瞅着你看穿的邋里邋遢的，或者说他这个人好像是做事情做得比较慢的这样的，这样带有个人色彩的这样的，我们会区别对待的。那么我们会告诫张弟兄李弟兄说，哎，有人真的是这样反映你，所以就在以后的服事当中呢要小心的，要留心改正的。那么另外如果这样的话呢也没关系，这也不影响张弟兄李弟兄来做执事的，但是如果反映出来他在生活当中的见证，或者服事当中的见证，或者教会真理方面的不清楚的话，如果反映到这个程度我们又觉得是对的话，这个我们就必须要采纳他的意见，我们就要考虑，哎，这个张弟兄李弟兄要不要换。所以呢我们教会呢采用的是这种的办法，而不是采用一种民主制度，大家选大家谁看。那么如果民主选的话呢，很容易就出现一种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以前我们那种所谓的站山头的那种做法，也就是说每个执事他都代表一群人，每个执事都代表一帮人，所以教会里边就开始产生了结党分帮结派，这是当中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这里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按照圣经早期教会的这样的开始的这样的形式的话呢，我们都会陷入一个麻烦当中。我们要回到真理当中来学习如何的来建立教会，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第三件事情的话呢，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犹大的失落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彼得在这里说，他本来列在我们的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分，所以犹大的失落呢让我们看来呢是一个件很可惜的事情。这件事情呢我们当学习教训的时候呢，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归结为说啊，这就是神没拣选他，或者神就预定他。但是这里彼得的确说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啊，他也是在主出入当中一直跟着主，他也每天都在听，每天都在看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所做的，他和其他的人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他却失落了。彼得说因为什么？因为他作恶。所以从这个事情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到一个教训，这个教训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个人的心一定要摆正，一定要端正， 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不是说我们要怀疑我们的救恩，而是省察我们的服事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的心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做。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心里边呢，我们的心呢会欺骗我们的。所以主耶稣也好，保罗也好，一直提醒我们说，你们不要自欺，我们自己真的会欺骗我们自己的。我们不要自欺，我们常常要在神面前来反省我们自己，不断的来归正啊，不断的来归正。归正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说用我们的私欲或者用我们的才能在服侍，而是用我们的心在服侍，而是按照神的规矩，按照神的旨意来服侍，不是我们自己好像要凭着我们自己的才能来服侍，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了马太福音13章中呢，也告诉我们是什么，讲到了麦子和稗子，对不对？麦子和稗子这样的比喻，教会里边的确是现在的教会里边，有形的教会当中，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地方的教会当中，的确是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的地方。而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也讲到了说，在马太福音7章也讲到了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能得救的，都能进天国的，不是的。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呢，就是说我们要特别来小心我们自己。我们今天以后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人，不是少数的人，他们也常常去教会，他们也甚至于说每周都去教会，甚至于都是服侍的，他们都会失落的。我不是在凭空说这句话，因为主耶稣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跟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这些人是什么？是牧师啊。主啊主啊，奉你的名医病赶鬼，这些人是服事的人啊，会做很多的大事。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行过很多的异能。所以这些在教会当中都是很，好像外人看很风光的人，但是主耶稣说，你们离开我去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说根本就不认识你们。然后后边主耶稣又讲了一句极重的话，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所以哎，这些人的确是奉着主的名在做很多的事情啊，但是主说，你这些人虽然是奉着主的名在做事情，但是主也说你们这些人是作恶的，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手段都不是出于神的，这些人都是出于私欲的，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在做这些的事情，或者说贪图一些虚浮的荣耀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所以我们服事当中有个原则，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神他首先悦纳这个人，然后才悦纳他所做的。如果神不悦纳这个人，他手上所做的事情也不蒙悦纳。所以我们就知道，是做事情越重要呢，还是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人重要呢？所以我们一下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从这个犹大这个失落这件事情上呢，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一方面提醒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另外一方面提醒我们服事的动机是怎样的。这个我们要沉在面前常常省察。我们不是说我哎呀我每天我省察我是不是犹大，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每天要省察我们是不是犹大，我们要每天省察我们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是不是与这个生命的源头、智慧的源头、能力的源头、权柄的源头来连接。我们每天都要省察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呢里边的私欲呢常常就会蹦出来，一不小心就会蹦出来，就好像我们的骄傲一样。骄傲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你不用刻意的要它出来，因为我们本身里边就有骄傲。同样的道理，我们这种自欺呢，我们这种常常依靠自己这种小聪明的话，也不需要特意的，它自己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再讲一遍，我们不是每天在神面前来常常的提醒我是不是犹大，主你说我是不是犹大，不是这个提醒，而是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与神之间是不是有这个紧密的连结，省察我们服事的这样的动机是不是行在他的旨意当中，这才是神正重要的地方。 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学到这个经文呢，我们学到这三点。第一点呢，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的带领，在盼望当中呢，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神命令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讲 biblical 的事情。那第二点呢，就是顺服的带领，顺服神的带领，寻求神的旨意。教会当中不是靠民主制度来治理的。第三个呢，就是在犹大的失落当中呢，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让我们常常反省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反省我们是不是依靠神，寻求按照神的旨意在服侍，我们的动机怎么样。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啊，有没有一些问题，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补充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将你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进到你的真理当中，进到你真理的大光当中。这真理的大光，求你借着这真理的大光，不但可以照明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和我们一切不明白我们被蒙蔽的地方，主更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大光的光照之下，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黑暗，使我们的心里边不但充满光明，我们也能够行在你的光明当中。让我们学习顺服，让我们学习我们反省，让我们学习把你当作我们的神，把你当作我们的主，来荣耀你，来顺服你，来跟随你。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你知道我们不行，你就将圣灵放在我们的里边，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时常提醒我们，管教我们，光照我们，也帮助我们。主，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常常回到你的真理和话语当中，使我们可以活在你的话语当中，使教会能够也走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建立，也为你做见证。主，我们感谢你赐福我们，也带领我们，也赐福你的教会，也带领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